陕西公益人权律师常伟平在1月12号晚间10点钟在西安屋企被西安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带走，目前下落不明。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13号发公告宣布注销常伟平律师执业证书。中国当局对各地律师和维权人士正在进行的大拘捕被认为是709拘捕的延续。这次拘捕据港和多名律师以及维权人士在福建厦门的一次聚会有关，已经有多人被山东公安组成的1213专案组带走。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博士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维权律师唐京玲因担心拘捕已经逃亡。2013年以来，他们两个人都被判刑坐监几年，罪名分别是最终扰乱公共秩序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许志永在逃亡中发表一份提倡改变的新年献词，呼吁民众肩负起对国家的责任。唐京玲曾为涉及法轮功人士的案件担任过辩护律师。去年12月26号，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参与者丁家喜在北京屋企里面被烟台警方跨省拘捕。丁家喜律师的太太透露，丁家喜被监视居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律师彭超要求会见不被批准。维权人士赤敬松曾经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营运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他的维权活动受到当局肯定，并以维权战士的身份写入了2005年中国法治蓝皮书。定商原公安局12月22号发布的消息说，赤敬松因涉嫌违反反恐怖主义法被行政拘留15日，行政拘留期满之后又以寻衅滋事罪为由关押在宜州市五台县看守所。赤敬松被拘捕是否同厦门会议有关，目前就不得而知。原烟台大学教师张忠信的女儿在推特上表示，国宝告诉他案件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和恐怖活动，不允许律师会见。警察称在张忠信屋企里面搜到245发子弹，家属指国宝嫁祸的。居住在厦门的维权人士戴振亚据悉被山东公安跨省拘捕。近期一系列的拘捕正值香港抗争持续，台湾大选时机敏感。维权律师黄宇表示，这次新年前的大拘捕是709镇压的重演，目的是要制造恐怖气氛。黄宇说，可能亦都是开个会讲过什么说话，并没什么行为，但是就是这样就已经触犯他们某个敏感点了，所以这次拘捕了这么多人，而且用这么秘密的方式来拘捕，至今究竟这些人关押在哪里呢？家属包括公众没人知道，所以他们用这种恐怖行为不单止为维权民运圈给予一些恐吓，另外也使到很多公民也都产生很大恐惧感。有很多人不单止普通公民，可能包括一些人权律师在内，都在非常严格的自我审查，所以这些就是他们所要的结果。这种恐怖气氛已经在整个中国弥漫紧。许志永的女友在新年前夕以寻衅滋事为由被带往北京公安分局，带着手镣度过跨年夜。他获释之后，每日出行都有国宝跟踪监视。他对传媒表示，许志永被当局列为国宝专案侦查。维权人士许志永曾经参选人大代表，提倡非暴力运动，对于香港抗议活动中的勇武派亦都有不少批评。自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大陆已经有多名的网民因为转发香港的消息被约谈甚至是拘捕。新公民运动的参与人士张宝成于去年六四前夕被捕。张宝成已经被北京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起诉书称张宝成涉嫌寻衅滋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指控依据是张宝成在推特上发布的2000多条的推文。起诉书称张宝成是累积犯。张宝成曾经参与声援709家属，并且接济过黄琦母亲在北京的屋企中居住，遭到国宝威胁。黄宇律师曾经在2013年张宝成因在北京西单广场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被捕之后担任他的代理律师。他表示张宝成案件的前景不乐观。黄宇说，是非常严重的，按累犯来计算我感觉到很不乐观，而且这种案件事实上和这次12月26号大拘捕事件性质我觉得基本上一致的。 其实主要都仲系对律师同埋公民嘅言论同埋思想进行控制，所以我嘅感觉就系1984已经来临啦。张宝成现年60岁，长期参与公民权利活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曾经因此前后3次被劳教同埋判刑入狱。2019年5月28号，警察搜查咗张宝成嘅屋企，称喺佢屋企中藏有枪支。张宝成嘅太太刘玉凡担忧当局指控嘅罪名可能导致张宝成被重判。湖北宜昌嘅维权人士刘家才近日与外界失去联系。刘家才参与维权活动及公民同城犯罪活动被判刑，出狱之后喺网络上销售特产谋生，仍然被不断被国宝叫去饮茶。刘家才嘅最后一次推特停留喺1月3号，无可奈何，只能流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